好，我们做个祈祷开始。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在你的殿中去敬拜你，求主你的灵充满我们，让我们可以被你带领进入一切的真理，让我们听明白你的说话，也都是借着你的说话来塑造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是充满主耶稣基督神圣的爱。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名求，阿们。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复兴。做什么？做什么？和更新是吧？有没有人可以改正一下？我觉得刚才立到的是不是复兴与更新的嘛？有没有可以肯定的告诉我？原来是没有的。那哪一个想出来的复兴与更新？复兴与更新是哪个想出来的？这个主题，主题教牧部，那哪位是教牧部？不在这里，没问题。好，复兴与更新，那我应该都是相距不远的了，在你们的刚才的 slide 那里其实出现过的。那复兴与更新最大最大的一个部分，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爱。因为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现在常存的有信、望、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那讲到主题呢，我最近两个礼拜前就参加了这个在剑桥宣道会那里举办的爸爸学校。爸爸学校你知道做什么的？就学做爸爸。有没有参加过？你不是就参加过？哇，香港也有很多人参加过，其实很多人在香港参加过，跟着移民了过来英国之后，跟着就开始加入他们的团队做童工。那就是讲怎样做爸爸，就是合乎圣经的爸爸角色。那它里面有很多环节的，其中一个环节就是叫口号。嗌口号是怎样呢？他们做爸爸有很多的口号，我们可以嗌一个教会的你们的主题，复兴与更新。我们一起读吧，复兴与更新。嗌口号就不是嗌这几个字的，最后就要讲复兴与更新 Yes， 这样试一次好吗？复兴与更新 Yes。 Yes 大声一点，有力一点才行，这样才会复兴，这样才会更新的嘛。咁當然啦，我哋要靠主嘅話語，靠聖靈，我哋心中嘅工作，先至能夠真正可以復興與更新嘅。頭先我哋讀過哥林多前書13:1-13，咁我好喜歡阿 Ringo 頭先所做嘅禱告啊，基本上咧就係講曬我要講嘅嘢啦，已經，所以我而家可以唔使講，咁我而家俾大家講下先，同你隔離嘅朋友分享一下，你喺咩場合聽過頭先所講嘅哥林多前書1-13嘅嗰啲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呢一扎嘢咧？係啦，咁你聽嘅時候咧？有啲乜嘢諗法，有啲咩感覺咁咧？分享一下同隔離身邊朋友傾下偈先，傾下偈先。有啲咩感受咁啊？系咯，听嗰时通常喺咩时候听过啊？婚礼啦，仲有冇其他时候听过啊？我今朝喺教会正道嗰阵时候，有人话俾我知啊，当年啊追女仔嗰阵时候用呢扎说话嚟到去追个女朋友翻嚟啊，咁样嘅一个骗徒。好，大家似乎都是比较怕丑吓，暂时都是。咁当然啦，就是我哋好多可能是在婚礼嗰度听过啦。咁一啲浪漫嘅情况底下，好似一啲嘅浪漫嘅宣言，或者系呢啲嘅励志嘅海报，可能都有呢啲嘅说话嘅。我哋个感觉咧，就是有一种系好快乐，好有呢个想象咁样。但系本质上，哥林多前书13咧，其实系一个颠覆性嘅呼召同埋灵魂嘅手术，系保罗要借住哥林多嘅书信，同哥林多嘅教会讲一啲重要嘅信息。而哥林多教会系充满问题、充满罪、充满纷争，甚至系分裂嘅。咁所以就喺呢种咁样嘅情况底下，保罗要施一个灵魂嘅手术。特别重要嘅就系第13呢个爱嘅篇章，嚟到话俾佢哋知。乜嘢叫做真正嘅爱？乜嘢先系阿加皮神圣嘅爱？哥林多教会咁，其实喺古代嚟讲咧，系凯撒大帝佢重建嘅一个地方，唔系教会，即系哥林多呢个城市系佢重建嘅一个地方。咁呢个城市本身有佢哋嘅一啲嘅贵族啦，一啲嘅政治嘅有权力嘅人啦。咁重建嘅时候咧，就呢啲人咧就全部冇晒啦。咁样咧就剩翻嘅系咩咧？就系嗰啲本来系做奴隶嘅，而家得释放、得自由嘅人喺呢一度。咁冇咗本来嘅贵族、本来嘅权力。 阶层，佢哋咧就要力争上游啊，系咁向上爬啊，咁样为咗咧可以得到更加多嘅权力，更加多嘅影响力。咁当其时嘅罗马帝国喺哥林多嘅呢啲咁样嘅城市里边咧，乜嘢人可以有权力，乜嘢嘅人可以上到位咧？就系嗰啲好有知识嘅，特别系哲学嘅知识，嗰啲好有能力嘅。特別是辯論的能力，很有辯才的人，有哲學知識的人，能夠拗贏人的人，他們就有影響力了。於是他們就可以得到一些比較有財有勢的一些金主作為他們的贊助，來到支持他們，讓他們不單止有經濟上的支持，還有更加多的法律的保障，還有更加多的食物，更加多的生活的好處等等。所以有很多人就透過自己的努力，透過自己的才能，特別是辯才，特別是知識，哲學的知識等等，來到越爬越高，有一种这样的竞争的心态。于是乎这一班人信了主之后变成怎样呢？就在教会里面有同一种的价值观了，就是要透过很多的不同的恩赐，外在的恩赐，特别是知识，特别是智慧，特别是一些愿意讲出来的一些这样的恩赐，就觉得自己这样就有影响力了，就更加高级了，就可以去看不起人了，让自己是更有能力，更有地位等等。这一种这样的野心就在哥林多教会那里呢，就是很普遍。于是乎呢，保罗就用相当多的篇幅在哥林多书信那里呢，就是讲到关于恩赐，然后中间12、13、14章都是讲恩赐服侍，然后中间就讲了这一篇哥林多前书13章讲爱了。这一篇是爱的篇章，有两个希腊的字，我想大家如果听得到多都听过了。一种就是叫 Eros,E-R-O-S, 都是翻译成爱。一种就叫做 Agape, 就是神圣的爱，都是翻译成爱。Eros, 一般来讲我听到字典的解释就是一些情欲的爱，关于男女关系那些情欲的爱。但 Agape 就是所讲的神圣的爱，不是以自我为中心，是自我牺牲，自我给予的这种好像上帝爱我们一种这样的爱。咁哥林多模式嘅就係 Eros 嘅呢一種，唔係話全部人都係情欲嘅愛。我哋要理解嘅就係唔單止係字典嗰個字面意思，仲要係當其時佢哋受乜嘢嘅思想所影響。佢哋受柏拉圖傳統嘅思想影響。柏拉圖傳統嘅思想影響，當佢理解到 Eros 呢種愛嘅時候咧，就係一種比較以自我為中心，一種交易式嘅愛。即是说我跟你相处的关系，我来到关心你和你爱你，其实不是真心关心你爱你，其实是为了我自己的益处。即是说我想在你身上抽取一些价值出来，来到满足到我自己这样。好像很多时候在我们的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的关系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我们来跟你 say hi, 我们来关心你，我跟你是做很多的倾偈，很多的很多的辅导等等。咁好多时候其实都唔系咁纯正，我单向嘅为咗你嘅益处嘅啫。好可能我喺上从两想同你身上得到一啲嘅认可，得到一啲嘅接纳，得到一啲嘅赞赏，得到一啲嘅感谢吓，让我咧可以喺透过服侍你嘅过程，让我名声更加好，让我哋个个咧，让你哋咧个个都以为我系一个好好嘅基督徒，好属灵咁样样。咁呢一种都系交易式嘅爱，我付出一啲嘢。就希望透過呢一透過咁樣嘅付出，可以得到一啲嘅回報，係自私嘅，係交易式嘅呢一種，亦都可以講為當其時所理解嘅 Eros， 即係唔似係神聖嘅愛嘅嗰一種。而真正神聖嘅愛就有俾呢種 Agape， 係以他人嘅利益、佢嘅益處為中心，係神聖嘅愛，係犧牲、係給予嘅，唔係想喺你身上榨取一啲嘅價值嚟到滿足自己，而係已經滿足啦。我愿意给予，愿意奉献，愿意给你更多的价值，不是要从你身上得到更加多的价值。阿加皮式的爱就是保罗所讲，亦都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当要有的这种神圣的爱。所谓应当要有，不是从我们的人自己的意志自己里面就有的，而是上帝爱我们，上帝拣选了我们，上帝重生了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才能够有这种神圣的爱的。我们一起再读第一、第二节，一、二、三。我若人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传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 我就算不得什么。刚才我所讲到的哥林多教会，他们很强调说话的恩赐，所以一开始保罗就针对这件事了。能够说万人的方言又怎么呢？方言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 有几个意思，其中一个意思就是讲到别国的语言，另一个意思就是一种祈祷的语言和上帝相交的语言，这个是造就自己但造就不到人的这一种的方言。还有是天使的话语，一种神秘的语言，他们认为这一种是最高级的方言。但 exactly 是怎样我不知道，总之是话语说话的恩赐。但是如果却没有爱的话，讲到方言讲到天使的说话怎样呢？我就成了明的锣响的拔。什么叫做明的锣？什么叫做响的拔呢？一些学者就研究过了，这个就是明的锣。这个锣呢其实就是一种青铜做的共鸣瓮。这个共鸣瓮有什么作用呢？就是以前放在那些竞技场里面，然后这个大型的表演的地方，放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就可以发出一些很大的声浪，就好像现在的 amplify 这样，扩音器这样，将本身所有的声音可以扩大很多，让人听得清楚这样。为什么保罗要用这样东西来到说，你即使讲到天使的语言，即使你很厉害都好，都算不得什么呢？如果没有爱的话，就是说你只不过在扩大你自我的声浪，你里面是没有灵魂，你里面没有爱的，没有实质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出来的，你只不过不断是这样用扩音器扩大你自我重要性，要荣耀自己这种的声浪，没有意义的。明的锣响的拔，我就没有一幅响的拔的图了。这个拔呢，有些学者都是研究过呢，就是一块大的一金属这样，有什么做我不太清楚了，就敲下去就发出一种很刺耳的声音。当时是什么人用呢？就是一些神秘教派，很可能是一些邪教，即不是正统的一些宗教样。他们用来做什么呢？就是当时他们要献祭，就杀死一些动物来献祭。杀死动物献祭的时候，就会动物就很凄厉地在叫，一些这样尖叫声。于是乎就要用这个响的拔哼一哼，发出一些更加刺耳的声音来到掩盖那些这样的动物的尖叫声。这样哼一哼的时候，发出这个声音的时候，还会带来令人出神的一种这样的感觉，就是令到你迷迷糊糊这样，不是很清醒的这样的作用的。那保罗用这样东西来到形容，即使你讲话很厉害都好，讲到天使的语言都好，如果没有爱，就好像这种哼一哼很刺耳的声音这样，很难听啊，令人听得很不舒服，没有实质的意义的。就说明有恩赐能说话，但是没有爱，只是令到人很刺耳，只是放大你自己的重要性，没有实质的意义，属灵的意义。第二节那里说，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能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且有传秘的信，叫我能够移山。这里就讲着好有神学知识的人，好知道神话语的人，各样的知识讲道，各样的奥秘，还有传秘的信，就是你的不单只是头脑的知识，还是有信心的，这种的有神学有信心的这种的能力的人，叫我能够移山。要注意保罗用的这个能够移山和这个耶稣所讲的信心都可以移山的那种是不同的。保罗这里所引用的就是当时的一些拉比文学里面很常用的一个字，这个能够移山，即是讲一些很犀利的学者，他可以解决到所有的神学难题的这些学者，就用这样来比较了，就是这样来去讲这些学者，他可以能够移山那么犀利，就是说没有神学的难题可以难得到他的这一种人，却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如果没有爱的话，神学博士神学教授又好，没你整本圣经识背出来都好，你没有爱的话， You are nothing. Nothing. 第三节，一二三。所以不单止识讲嘢，不单止可以讲方言、天使的语言，甚至是神学的教授最叻嗰啲，仲有呢度所讲到嘅，就是能够好有行为咁样去用爱，好似好有爱心咁样去周济穷人，将所有嘅变卖嚟到去周济穷人，又舍己叫人舍己身，叫人焚烧，甚至乎殉道添，将自己嘅生命都献上，却没有爱。即是说可以有一种人好尽心尽力，甚至命都不要这样付出了自己，但是却不是出于爱的，有一种这样的人。 咁我哋咧知道咧，有啲更加早期可靠嘅抄本，咁翻译就唔系叫做舍己身叫身体焚烧，而系舍己身叫我可以夸口。即系话呢度就俾我哋个洞见，就见到佢舍己身，甚至乎系殉道牺牲咗自己嘅生命。个目的动机系为咗可以夸口，因为当其时都知道，如果系能够做到殉道咁样嘅一个层次嘅呢样嘢嘅人，系当其时嚟讲系一个非常之伟大嘅一种嘅事迹或者系壮举，让人咧对你敬仰嘅一种嘅嘢。咁所以有啲好投入喺自己宗教里边嘅人，好可能就可以做得到殉道嘅行为，但系却系为咗嘅目的系要夸口。你睇下我可以几咁牺牲，你睇我几咁犀利，我系一个英雄嚟嘅，我为我个信仰，我为人类，我可以咁样牺牲自己。并不是要去荣耀他的主，所以这个不是出于爱，而是要荣耀自己。所以最伟大的奉献都可以沦为自我神化的工具。总结，即使是有语言的恩赐，即使是很有洞见明白各样的奥秘，即使是最至极致的牺牲，无限的恩赐和牺牲，那条方程式就是要诚以爱。如果爱是零的话，咁即使你嘅牺牲、你嘅恩赐、你嘅能力几咁大都好，结果都系零嘅，系零属零价值。唔系话呢个人已经好好啦，佢再加多少少爱心咁就不得了啦。唔系，佢系零 ，nothing， 冇属零嘅价值。唔系话啊，佢只要咧对人好少少，然之后咧开放下家庭，咁然之后咧就可以关心下啲弱势嘅社群咁就得啦。唔系，呢啲人即使系变卖所有嘅周济穷人，佢都系 nothing， 因为佢冇嘅。是神圣的爱， Agape 的爱，它可以有人从人而来的一种自私交易的方式的爱，即使是献出自己的一切去周济穷人，即使是殉道都好，但是它为的是为了自己的目的，让自己有益处，让自己有好的名声，可以自夸，这些都等同 nothing， 完全没有价值。所以保罗要我们有的是神圣的爱。那我们要反思一下，我们自己的爱是一种消费人的爱，还是是神圣的爱，就是要馈赠给人的，是出于自己的匮乏，要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可以抽取到一些价值给自己，还是你已经是很丰盛了，你要去给价值人家呢？那我们怎样知道呢？ C.S. Lewis 就讲过这个饥饿论，就是我们很匮乏，在这个情感上面我们很饥饿的，然后见到周围的人，哇，你真的很正，你真的很好，你可以满足到一些情感的需要，于是就对人很好了，获取对方带来的情感认可、尊重和好处，这个就是我们的动机了。但结果如果对方一停止供应这些你想要从这个人身上获得的东西，就是认可、情感、尊重和好处的话，就会即刻断供，即是即刻跟这个人斩缆，不要再跟他任何瓜葛了，因为我在他身上得不到任何我要的东西。在教会的生活，每一间教会都可能有些人你是觉得是这一种的，你可能去服侍过他，你可能关心过他，你可能主动去关怀他，但这个人可能不骚你，可能是不给你有什么回应，甚至乎在背后还要说你不好，说你坏，让你有不好的名声，不单止得不到尊重，还反而得来的是你的，被人觉得你是一个不好的人，那你就即刻变脸了，你跟他即刻跟他的关系就要断绝了。那这个很可能就是我们会遇到的事情，而真正的爱纯粹对方是因为对方是神所创造的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的人，纯粹就是因为对方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 亲戚好友等等，是我们的家人，那就去爱对方，出于真正的这种的神圣的爱，里面是满足的，不是匮乏的，而是不是要从他身上获取价值的，这种神圣的爱。我再讲一个故事给大家清楚一点，就是从前我是一个牧师，我听回来，从前呢就有一个国王，他一个很伟大的国王，很关心他的子民的国王，于是乎呢有一个农夫，他呢因为爱戴这个国王，就在他的农地那里种了那块 最好的红萝卜，最大块的那块红萝卜就拿来呢送给这个国王，他说，国王陛下，我真的很爱戴你，你一个很伟大的国王，我要将我最好的红萝卜送给你，我送给你就开心了。 咁呢个国王非常之高兴，见到呢个人真系真心咁去爱戴佢而送俾佢，咁就接纳咗佢嘅礼物。于是乎呢个国王亦都咧系奖赏翻俾呢个农夫，就奖佢而家所耕嘅呢个农地可以有一倍咁多，你可以耕多一倍咁大块地送俾你。咁于是乎呢个农夫非常之开心，佢冇谂过嘅，佢谂住送呢嚿红萝卜俾国王就已经好满足啦，冇谂过要更加多，但系点不知有一倍咁多嘅农地。但这个消息就传了一个贵族的耳中，这个贵族就心里面就想了，如果一个农夫送了一块烂鬼萝卜都可以得到一倍的农地那么多的话，那我如果将最好最漂亮的那匹马送给我国王的话，那我岂不是可以从国王身上得到一部大的城堡咯。於是乎呢，他就找一日就将一匹马打锣打鼓就走去送给国王了。然后去到国王的面前就说，国王陛下，我真的好爱戴你，你是好伟大的国王啊，我决定将我最好的马匹送给你啊。於是乎这个国王就接收了，但就没有给他任何的奖赏。这个贵族就在心里面就已经很生气了，有没有搞错啊，那个农夫送那个烂鬼红萝卜给你都是得到一倍的农地，我将最贵最靓的那匹马送给国王竟然没有打赏。这个时候国王就看到他的心意，于是就跟他说，那个农夫送匹马，不是送那匹红萝卜是送给我的，而你那匹马你是送给你自己的。就是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人际关系甚至乎我们的夫妻关系都好，我们那匹马是送给对方啊，定还是送给自己呢？我们所谓的在夫妻中间，我们很多时候做很多的一些的动作，我们送礼物啊等等，我们制造一个浪漫的环境等等，来好好庆祝，去哄对方开心都好，你有多少成是送给他定是送给你自己呢？你是不是怕你不敢做的话，那你可能带来你自己的生活的影响呢？我老婆不煮饭给我怎么办呢？那我就没有饭吃咯。我老婆不做家务怎么办呢？那就做得做死我咯。不得，我一定要哄她开心，开开心心才得的。我一定要做一些东西令到她开开心心继续做下去。或者是反过来都可能这样的。咁样我唔系即系我从老公嗰个角度出发啫吓，咁但系调翻转都一样嘅。咁你有几多成系送俾送俾对方嘅咧？你个匹马系送俾边个嘅咧？我哋头先同咪讲我去咗呢个爸爸学校嘅，咁我参加咗佢系最后嗰一个 session。最后嗰 session 咧就嗰啲爸爸就会邀请埋自己嘅太太一齐嚟参加嘅。咁其中一个环节咧就系咁样嘅。咁喺爸爸学校嗰啲爸爸之前就要做啲功课嘅，就要写一封信俾自己嘅太太。咁呢封信咧，就係頭嗰部分咧，就係列出一至十，你欣賞太太、喜歡太太嘅地方係乜嘢？太太嘅好處，由第一就係最重要、最喜歡、最愛嘅嗰行，一路排到去第十。咁呢個第一部分咯。咁然之後咧，太太嚟到嘅時候咧，咁就一 pair 一 pair 咁樣，個丈夫咧就將呢一封信讀俾個太太聽。咁太太聽到嘅時候咧就好感動啊，好多就流淚啊咁樣啊。然之後咁樣咧就聽到好感動啦，咁非常之好嘅，我都建議有機會可以去參加。係咁，我想講嘅就係冇錯，係好感動。我亦都相信呢啲丈夫係真心嘅。咁你有冇諗過丈夫通常咧第一項咧喜歡太太，即係中意太太、欣賞太太嘅係咩啊？知唔知道咗係咩啊？我聽過幾個見證都係呢樣。你會點寫啊？你哋會點寫？第一行是吗？什么美丽是吗？是吗？叻喎，估到喎，是吗？那些丈夫通常都是这样说，所以讲出来讲见证的时候，他说，哎，我很肤浅的，就是靓咯，因为他这样。是啦，那这个是很诚实啦，那他是欣赏太太这一样东西，很爱他这样。那但是呢，就是太太很感动啦，那我心想，如果回到他家，即係呢個爸爸，佢用咗咁多精神嘅時間嚟到喺呢個爸爸學校嗰度學點樣做一個好爸爸、好丈夫咁樣，亦都花咗咁多心思嚟氹佢嘅太太。咁結果翻到屋企嗰一兩個禮拜裏邊，個太太對佢完全冇改變嘅，完全冇好過以前嘅。咁呢個先生會點樣諗咧嚇？即係鬧佢嘅次數係冇少到嘅，鬧佢嘅字眼都係冇改變到嘅，鬧佢嘅語氣都係冇減低到嘅咁樣。咁嘅時候，呢個先生好可能就會好氣餒、好生氣。好似呢个贵族咁样，好嬲，点解得唔到一个回报嘅咁样？咁就证明，咁呢个时候到时呢个太太咧就可以咁讲：你呢匹马唔系送俾我，你送俾你自己，攞翻嗰封诚信，攞翻嗰封信出嚟。 好，讲到呢度咧，大家可以讲下啦，分享一次你将自己匹马送俾自己嘅经历，好冇？啊，当你没有从对方嗰度得到你希望嘅回应嘅时候，你有啲咩感受咧？喺试下一分钟时间倾下偈先。又会倾下偈，因为好眼瞓嘅呢个钟数。好，最后十秒。我哋一起读第四节，一、二、三。好，爱是一种主动出击的行动来的，要主动去忍耐，然之后呢为他人的益处耐心等候，爱是主动的施恩，以仁慈打破这种愤怒和报复的恶性循环，是坚拒拒绝某一些东西，所以不乜嘢不乜嘢不乜嘢。要记住，爱不是一个形容词，不是一个形容名词，而是在原文里面是一个动词来的，是一个动态的进行式的动态的词力，就是个词汇。更加好的翻译，我们看看是怎样呢？不是爱是什么什么，是爱恒久忍耐，更加是动态，要行动，有意志去操练去做的一样东西。爱展现恩慈，所以是行动的，要去操练的。恒久忍耐是什么呢？就是很长的 fuse， 就是很长很耐才会跳，很耐才会跳掣，很耐才会爆，就是说你然后你爆发，然后你这种的失去控制发脾气的时间，为了让对方有更多失败和成长的空间。就好像我们准备回来教会的时候，如果你一个很小的小朋友他学着绑鞋带，那你是要给成长的空间他的。即使我是一些作为牧师要很准时地回到教会是很重要的事的，如果我一迟到的话就会被弟兄姊妹在心里面闹爆我的，表面上还是嘿牧师你好这样，但是所以我就当时就会很焦虑了。那在焦虑的时候我可以怎样呢？要恒久忍耐，就即是要忍住道气，给我的小朋友慢慢好绑到绑回他的鞋带。我的试探是怎样呢？即刻等我来绑，是吧？忍不住了，我即刻我绑了之后我就不会迟到了嘛。所以是要有恒久忍耐，同埋呢要展现恩慈出来。恩慈呢不是一种好舒服或者呢好有恩慈咁样嘅心情咁样，而是你要让自己可以帮得手，让自己可以呢准备好嚟到去做一啲嘢嚟到去帮到身边嘅人，去行动出嚟嘅。我哋一齐读第五节，一、二、三。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咁好多个不啦，就坚决唔做一啲嘢，唔好做一啲嘢嘅嘢嘅。咩叫做害羞嘅事呢？呢个不嫉妒先。我哋嫉妒嘅时候咧，心里边咧就会有一种沸腾嘅感觉啊。咁样咧就好可能见到你身边同你差唔多嘅人，你觉得吓，但系佢得到嘅好处系比你更加多吓，或者教会里边你见到咧，明明你有同样嘅咁上下嘅恩赐嘅能力，但系竟然咧另外一位弟兄姊妹系被教会重用，而你咧就好似被头衔自散咁样，俾人见唔得到，咁你所里边咧就沸腾起上嚟啦。呢个时候不就即系要熄咗个掣， 不要让自己被这种情绪去到你可掌控住。不自夸就拒绝在属灵的群体中寻求地位，吹嘘自己。不张狂 就拒绝被自我的重要性的假象所过度的膨胀，就好像一条这个的河豚，你知道河豚是什么？就是泡泡鱼，就是本身就不是很大只，但要吹到自己很胀很胀，好像很厉害。那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不作害羞的事，不是说很怕丑面红那只害羞，而是说粗鲁无礼，为了彰显自己的恩赐而打断敬拜的秩序行为，就是哥林多教会里面。所以呢保罗先用这么多篇幅来说恩赐的问题，然后要他们即使是你要讲方言讲预言都好，你们要有规规矩矩，一个先一个讲方言就要有翻译，而不要打乱敬拜的秩序。这个就是所说的不作害羞的事，不要粗鲁无礼。还有就是不计算人的恶，这个计算人的恶是 logitomai， 就是古代的账，就是这个会计术的字眼，就是记账计数的意思。就是人家得罪你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在我们的心里心灵的这种账簿里面就写低，在个账簿里面记得清清楚楚。现代人就可能是用 Excel 记录低之后，然后再 highlight 住它，等它清清楚楚，快快脆脆可以拿出来用嘛，这个数据是吧。所以一闹交的时候，你要点啊？同老公系嘛？2018年嗰阵咧，我哋嘅结婚周年纪念啊，同我闹咗一场大交，搞到几唔开心啊！你记唔记得啊？系啦，即刻可以攞翻个数据出嚟喺度指控佢啊嘛！咁呢个咧就系我哋作为你嘅弹药嚟到去攻击人嘅。咁要不计算人嘅恶，就即系要话用神圣嘅爱进入到我哋嘅内心嘅会计室嗰度 ，delete 咗嗰个 file， 烧咗嗰本数簿。让不好让这种数簿里面的数可以继续成为你的弹药库。我们一起读第六节，一二三。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不义就即是不法的事情，犯罪的事情，只喜欢真理， rejoices in the truth， 即是对于真理的事情很喜乐。有一些翻译就是说 sing with the truth， 就是跟真理一同歌唱。你喜欢的是真理，你不喜欢不义犯罪的事情。当然基督徒通常都会说不喜欢不义犯罪的事情，但在哥林多教会这种充满增敬的这种环境底下，很可能有些弟兄姊妹见到其他的弟兄姊妹他跌倒，见到他软弱的时候，可能会暗暗自喜，因为觉得他衰了，那就是我可以显得更加圣洁更加有地位。也很可能发生在我们现代的教会当中，你暗暗自喜别人的软弱别人的跌倒，因为你觉得这样就可以令到你显得更加重要更加有地位。不害不要这样行，只喜欢真理。我们一起读第七节，一二三。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让，凡事忍耐。咁呢个包容咧，亦都唔系我哋一般所谂嘅嗰种嘅包容。原文咧就系 stagger， 即系个屋顶嘅咁样嘅意思，即系一种支撑承托嘅力量。点为之凡事包容咧？就即系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自己嘅屋企人佢上咗一啲嘅成瘾、毒瘾啦，或者系酒瘾啦，或者系咩瘾都好啦，咁你要去凡事包容佢嘅意思就系不断嘅嚟到支撑，俾力量佢，你唔会妥协。你不会妥协，比如说犯罪的话，你不会妥协，你会帮助他来订立一些界线，让他可以恢复，让他可以成长这样。你愿意承受他生命的重量。所谓生命的重量就是说的就是可能是遇到一些很不好的事情，譬如成瘾的问题，譬如离婚，譬如这个失业等等。很多的重量令到我们的生命可能会崩塌，而我们凡事包容，就愿意不断地去支持，给力量他，帮助他去恢复。这个是凡事包容。包容咯，咁仲有凡事相信，凡事相信就唔系做一个好无知、好容易被欺骗嘅一个人啊，俾骗徒呃晒啲钱呢种叫做凡事相信，而系对神喺人嘅身上嘅工作唔会失去信心。凡事相信即系你对神嘅工作是有无限咁大的信心，即使你身边的人、你的伴侣见到他失败了很多次、软弱了很多次，说要改，死性都不改，但是你对神要在他身上做的工作永远不去失去信心，继续为他祈祷，继续求神去改变他。他不改变，在你面前虽然是见不到改变，但是继续对神 在他身上的工作保持信心，为他祈祷。他是神的儿女，他接受了主耶稣的话，神就会在他心中动工的了。最后凡事盼望，就是对未来神的恩典不会失去盼望，是敞开的。有一句经文说，神的怜悯每天的早晨都是新鲜的，即是他未来对你的怜悯，未来对你的恩典持续不断会这样来的。我们可以继续去盼望神在未来对你身上的恩典。最后凡事忍耐的意思就是说永远不会放弃，你要继续在挫折和拒绝中坚守阵地，继续要去彰显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在你现在的生活，你现在的处境里面继续去忍耐，继续去爱神，继续去爱人。我们一起读第八节，一二三。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有些东西是会停止的，这个就是先知讲道，方言之能，即是说话的恩赐，和一切的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属灵的知识，它会有一天会停止的。因为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我们能够面对面见主。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会继续的，就是爱是永不止息。我们现在所经历到的神的爱，我们现在有的彼此的相爱，这些爱的关系是会带到永恒里面，本质上会不被改变的。会被改变的就是我们的关系，现在有很多的瑕疵，现在有很多的缺陷，将会被改变，无瑕疵的。天堂是一个完美爱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继续去努力去经营这些爱的关系，继续去爱上帝，是不会终结的，是会达到直到永远的，是有价值的。我们一起读第九节，一二三。我们现在所知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到完全的来到，有效限的就归于无有了。我们现在所讲的，讲神的话与你听到都好，是有限度的，因为我们现在不是面对面见主，但在现在这个情况底下是必要的，因为主未来嘛，所以是要透过人去传讲神的话语的，是要透过你努力去读圣经的，是要去读神学的，是要去有人牧养的，但是在完全的来到，这些有限的就必归于无有了。当我们面对面见主的时候，我们就不再需要有方言知识或者是这个神学知识的恩赐，这些是过渡性的工具，将会是废掉的。一起读十一节，一二三。我作孩子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四成了人就把孩子是丢弃了。保罗继续针对哥林多教会里面他们的情况，就好像孩子这样，话语像孩子，就说他们就高举的是说话的恩赐，讲方言知识等等。心思像孩子，就说他们的彼此的关系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关系，为了要获益的是自己的这种的关系，他的思想是这样，他们的爱都是这样。还有意念像孩子，就是他们的对于人的价值，就是按照当时他们熟悉的标准，他们的恩赐高低能力去定，来去评价，而不是按照十字架的逻辑的标准来去定属灵的价值。这些东西呢都是要过去的，要带来的就是我们第十二节，一二三。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叫我知道我一样。现在对着镜子观看，当年的镜子就不同我们现在的镜子看得那么清楚的，当年是用铜做的，而当地的哥林多的青铜都相当有名，是相当贵的一样东西，但是都是铜做的，即是不清楚，只是模糊见到的。保罗就用这件事来对照我们现在所能够对神的认识，是可以认识的，是见到个轮廓的，是可以知道的，但是都是模糊不清的。跟什么相比呢？就跟面对面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完全清楚地认识我们的主，好像现在主就清楚完全地认识我们一样。这些都会过去的，但是现在来讲是很重要，我们要吸收神的话语，我们要听讲道，但是到时就能够面对面了，就完全这样去认识了，就更加好。我们一起读第三节，一二三。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为什么最大的是爱呢？信不是很好吗？盼望不是很好吗？ 个原因就是信是所望，信是未见事实的确据，即是说你未见到的时候你就要用信心，你未见到神的应许完全实现的时候，我们要用信心来去接纳，来去信靠。但是当神的应许完全实现的时候，他都面对面地见到你的新天新地已经来了，那就不再需要信心了。盼望都是一样，盼望就是将来我们所要得到的事情，而这个将来要得到的事情就是新天新地的降临，就是面对面见主的时候，所以也都不需要盼望，所以这些都是会过去的。所以如今常存的有这三样，最大的就是爱，就是神圣的爱，舍己的爱，将会是天堂里面我们的宪法，在天堂里面我们呼吸的空气。所以现在我们要经营的是什么呢？就是爱的生活，爱的生命，是神圣的爱，舍己的爱，不是自私的爱，不是交易式的爱，而是被神的爱充满，然后愿丰盛的去给予其他的人，给价值人的这种的爱。那怎样才可以呢？我们现在用一分钟的时间再谈一谈，想象一下，如果你能够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实践这种神圣的爱，对你的家人，对你的朋友，对你的教会成员的关系会是怎样的样子呢？你的言行举止会有什么改变呢？我现在用一分钟的时间讲一讲，你想象一下好了，想象一下 OK， 想象就可以了，不用担心，我们每一个人做到，但你可以想象一下做到是会是怎样的。好，最后十秒钟。我们知道这种神圣的爱似乎不存在在我们当中，是吧？完美的爱。但是某程度上我们很渴求这种爱，所以在婚礼的时候你才会被这些说话打动，这个是全世界的人都是这样。咁點解我哋會渴求一啲似乎喺地上邊唔存在嘅東西呢？就係因為神創造我哋嗰陣時候，就已經擺咗呢個渴求喺我哋心入邊。要有呢個渴求，就説明的而且確呢樣嘢其實係存在嘅，只不過唔存在喺人世當中，而存在喺首先同神同你嘅關係當中。就好似既然我哋會感受到肚餓，就说明食物这个东西是真正的存在。我们感受到我们渴求的是神圣的爱，不自私的爱，就说明不自私神圣的爱是真正的存在，只不过不存在在你身边的人当中。但是存在在哪里？就存在在主上帝那里。所以我们要活出神圣的爱，就必须要有上帝的爱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是不自然的，我们是不会自然地去想到或者享受得到神对我们的爱的，所以要操练。譬如这一句的经文，以赛亚书49章15至16节，我们一起读一下，1、2、3。母亲焉能忘记吃奶的婴孩，即或有忘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啊，我将你名刻在掌上。当我们这样去默想，慢慢咀嚼去祈祷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上帝对我们的爱，他将我们的名刻在他的掌上，即是常常纪念着我们，是比母亲对我们的爱是更加的深刻，是更加的伟大。当我们这样去思想到神对我们的爱的时候，我们的神经回路就会开始越来越深了，
开始建立了这个神经回路出来，然后就越来越深刻，越来越深刻。于是乎遇到事情发生的时候，当你要去爱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就想到上帝对你的爱是几么的伟大。上帝现在要看看他的掌心，见到你的名字刻在他上面，他是纪念你，他是爱你，他是与你同在，他的爱是几么的长阔高深。于是乎这些的神经回路就会越来越稳固，那我们就更加能够经历到神的爱。还有我们要想到主耶稣基督的爱是怎样。主耶稣基督的爱，他不是出于匮乏，他不是要我们身上需要一些的东西，要我们给他一些好的回应，他才会继续爱我们。而是他对我们的爱是出于他的丰盛，他不需要在我们身上得到任何的东西，得任何的价值，而是愿意去奉献给我们，祝福我们，要去给价值我们。我们要想到主耶稣，他不单只是一位完全的神，他还是完全的人，他能够身同感受到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处境，我们的试探。当我们要好像耶稣基督这样去爱的时候，我们要首先想到耶稣基督是怎样样的一位上帝。我们要去爱的时候，就好像你要去唱歌这样。如果你刚才唱歌的时候是听着领唱的，唱歌的时候他们唱的音是很准的，他们唱歌的能力是很高的，他们能够唱得很好听的歌。于是乎你听着他们唱，跟着唱的时候，于是乎你的音都开始越来越准起上来，越来越唱得好听起上来，越来越是能够可以唱到这首歌 的神髓出来。当你是隔离站着一个是最厉害唱歌的人的时候，你就会跟着他唱。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每一天的爱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完美的歌手。他怎样不出于匮乏，出于自身的满足来到去爱他身边的人，爱我们，我们也可以知道我们可以充满神的爱，这样来到去爱我们身边的人。他怎样可以身同感受人家的软弱，我们站在他隔离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尝试身同感受我们身边的人他的软弱，他的痛苦，这样来到去关怀，这样来到去爱他。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知道你为什么要去爱，你出于什么的动机去爱。不是只是表现是重要，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人甚至乎可以舍己身，叫自身焚烧，甚至乎可以变卖一切将这一切的给穷人，但是他们的动机不是为了爱上帝，不是为了爱人，不是神圣的爱，都是 nothing。 我们的动机要是什么？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让我们记得这一首的诗歌最后的这一句，我们一起唱吧。
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我做个祷告。真的父神，谢谢你给我们可以一段的时间去思想主你的爱是怎样。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完美的爱正是表达主耶稣基督你的样式。求你让我们每一天都记得主你是怎样爱我们，让我们记得我们的名是被你刻在你的手心上面，让我们知道每一天都有你的爱伴随着我们。求主你让我们记得主耶稣基督是怎样有神圣的爱，怎样爱我们，让我们都被这种爱去充满，来到去关心我们身边的人，让我们体会得到他们的软弱，他们的需要，我们愿意去爱。求主你给力量我们，让我们可以越来越似我们的主。祷告奉主名求，阿门。